生命奥秘，动物也会喊救命。作者大法弟子龙儿口述，五玉整理。人类社会是一个迷的社会，人们在这个迷的社会中，为了个人利益，就会无知地干下许多坏事，造下许多业力。为了给人消业，神才紧紧地维护着六道轮回。人在六道轮回中，今生是人，下一世说不定就变成动物了。当动物的命运是悲惨的。人们过年过节或搞什么祭祀庆典等活动，动物就成了被屠戮的对象。但是由于人和动物之间的语言障碍，动物受屠戮的呼喊声却几乎无人能晓。师父说，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，对练功人来说，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，练功人不能杀生。转法轮，这是师父慈悲我们练功人所讲的一段法理，也是我们应遵守的要求。这里仅举三例供大家参考。一，过年猪喊救命。又要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过年货，其中最大的年货就是年猪。杀猪前，全家都高高兴兴，忙忙碌碌，磨刀霍霍。关在圈里的大肥猪似乎感到有些不祥之兆，要在平时主人也该送食物来了，今天不但不送食物，还在附近安上了一口大铁锅，把水烧得滚烫。那肥猪仿佛感到大限将至，在圈中全身发抖。终于圈门打开了，几个彪形大汉冲进圈内，把猪拽出圈外，按倒在杀猪凳上。那猪发出嗷嗷叫声，而我听到的却是救命救命救命了。那叫声非常凄惨，那杀猪匠要能听懂肥猪的救命呼喊，我敢说他这一辈子不再敢杀猪了。正因为人在迷中，才敢造下无边罪业，下世以同样方式偿还自己欠下的业债。那猪的呼喊声从大到小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血干命尽。二，公鸡跪地求饶。孔子说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家来客人了，拿什么招待客人呢？父亲把目光瞄准了家中唯一的那只大红公鸡。父亲把水烧开，把刀磨快，就到鸡圈里抓起大红公鸡，手握钢刀，大踏步走出门外。此时我的天目看见很多阴兵围着我父亲站了一圈。那公鸡吓得魂不附体，原来是一个男子跪地求饶。此情此景我能说啥？都是他以前不好，造业太多，时至今日才受这一刀之苦。父亲一刀下去，公鸡的元神出来了，众阴兵一拥而上，要捆那男子。此时我不得不发话了，我说，众阴差切慢动手，请让我为他求个情吧。我想他今生转世为鸡，实非己愿。他从小到大一直提心吊胆地活着，本来就够可怜了，今日吃这一刀也算在劫难逃。你看他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，十分可怜，你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了，请众阴差给我个薄面，就让他自己随你们去吧。众阴差也挺客气，赶紧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就照某某大人吩咐的办吧。那男子跪在我面前，磕头如同鸡啄米，边磕边说，谢大人恩典，谢大人恩典。然后众阴差领着他去了阴曹。三，火鸦说救救我。端午节到了，附近屠宰业又兴旺起来，我母亲要抱家中喂养的一只大火鸦到城里去请人杀。我背着小背篓，母亲抱着大火鸦，那火鸦一路嚷嚷，主人救救我，主人救救我。我悄悄对大火鸦说，你放心，今天不会有事的。在市里，几乎每个菜市场都有专门屠宰鸡鸭的人。我跟随母亲来到一家屠宰户门前，这里已有20多人排队等候。屠户是一位年轻小伙， 他动作熟练，技艺娴熟。我们站了大约两个小时，眼看快轮到大伙压了，突然小伙手机响起，小伙对着手机说，什么？要生了？我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小伙收好手机，把手一摆，对不住大家，我老婆要生孩子了，等我拿钱住院呢，实在对不住，请大家原谅。小伙洗洗手，关上门走了。我们白站了两个小时，母亲抱着大伙压，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家，同样排队。我站在母亲旁边，眼看火压性命难保，老板的脱毛机突然出了故障，不转了。老板放下手中活去修，急得满头是汗，就是修不好。老板无可奈何地说，对不住大家，机子修不好了，已经杀死了几只鸭，老板只好用手慢慢拔毛了。母亲不死心，又领着我来到第三家，也是长队，那人左一刀右一刀，正杀得起劲呢，握刀的手却突然扯起了鸡爪风，刀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可能杀得太多，手累了。那人痛苦地边喊边说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不杀了，不杀了。站队的人看老板痛苦的样子，就一哄而散了。后来又走了两三家，不是这不对，就是那有问题，活鸭一次次逃过劫难。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，众屠户对这只火鸭竟无从下手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把火鸭递给我，那火鸭像知恩图报一样的把头靠在我的脖子上，张开沙哑的嗓子，边走边说，主人，主人，谢谢你，你才是我真正的主人了。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说过不会有事的嘛。我妈回头问，你跟谁说话？我说，没有呀。我妈说，崽儿，不要神经兮兮的。我父亲下班回家，生气地说，怪事儿，去了一天杀不成一只鸭子，我就不信。他提着火鸭出门了，转到天黑，父亲回来了，鸭子安然无恙。父亲说，全收摊了，都怪你们没有口福。到了第三天，我想常人的嘴总是馋的，说不定哪一天又动杀念了，火鸭终究结束难逃。我想一不做二不休，救鸭救到底。于是我趁他们上班之际，用破布包着火鸭，偷偷丢到老远的松树林中。我对火鸭说，你逃生去吧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回来了。那火鸭感激地说，主人，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，不知何时报答。他边说边用嘴着地，像人磕头一样表示谢恩。第二天我妈到处宣传，说我家的火鸭被偷了。我在房里扑哧一声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